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亚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王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亚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征、莫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必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摩利亚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王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从约书亚说，约书亚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就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手用刀杀死的还要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舍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想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晚上交通的主要的中心。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一场的战争，那么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以色列军队和五个王他们对抗，那么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甚至于太阳都停住了，月亮也都停住了。如果一场战争是能惊天动地的，如果一场战争能关系到我们的太阳，能关系到我们的月亮，你知道这场战争一定是不平凡的战争。所以这里讲到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因为月亮在空中停住，月亮日头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的人说，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今天我们稍微有点科学的尝试，那有没有可能说真的是真的的的确确果然这个太阳有一天真的一直有一个很长的日子，那么而且就像圣经所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么因着这段圣经呢，大家起头读的时候，他不大注意内容，他的反应一直注意那个日约书亚的长日，怎么可能？所以你就东读一点西读一点，有的时候大家就赶快上网上去找找看到底晚上会怎么说。那么因为网上的东西很多都是靠不住的，比方说有的告诉你说，现在根据这个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告诉我们，宇宙中的曾经短少了一天，那么这个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是 1967年左右，大概是在 Baltimore 有一个工程师，那么听说他就写了一本书，然后呢，因为他对于这个太空总署里面的人有认识的，所以呢，他们说根据整个太空总署里面的资料，的确是少了快一个24小时，那其实呢是23小时零20分钟，那么还差呢40分钟就是一天了。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所以圣经没有说是24小时。所以现在大家就问说，那么那个40分钟跑到哪里去了呢？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西西家他不是病的时候向神祷告，而且神也给他这个兆头嘛。那日晷，我们叫日晷，就太阳中就倒退10度，那么现在有人计算一下，那么10度嘛，刚好是40分，所以40分加上23分钟零20分，那么这不是刚刚好就是24小时吗？所以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大家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天经地义了。那么果然就是约书亚的长日，但是不要误会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相信神能够叫太阳在空中停住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到底太空总署有没有这个记录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听见这样消息的时候，你一定很兴奋。那么所以现在呢，你看你到网上去，你去看很大的标题，就是科学家证明说的的确确约书亚的长日。那其实呢，这个不是新闻，其实早很早很早，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100年前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耶鲁大学已经有一个教授，他是一个说是他是研究天文的，其实他是研究战争学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研究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刚好他有个同事，那个同事呢，那么他根据他的计算，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刚好是这个太阳系里面少了一天，大概是23小时40分，跟这一模一样的20分一模一样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的确他也写了一本书，如果大家今天要上网去了，你也能找到这本书，可以不要钱的可以下载这本书。但这本书你会发现呢，里面有些立论很，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相信说，他为什么相信约书亚的长日呢？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一定是主日，就是说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那根据一般人的计算应该是公元前4000年，然后9月22号。那9月22号，那么根据这些读圣经人说，那么如果神创造那天一定是第一天嘛，一定是主日，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呢，如果你今天真的回去用你电脑回去回算算看，你真的算到如果真是公元前4000年9月22号的，那不是礼拜天，是礼拜六。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就证明什么？就证明少了24小时。那么因为他是根据这个来开始做理论的，然后呢，然后再找别的很多的证据，那么他也写了一本书，那么从表面上也很能说服人。但是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的尝试，你就知道说，第一，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宇宙只有四千年，现在只有6000年，那么这个是完全相信说这个如果宇宙很年轻的话，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宇宙是年轻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地球年不年轻？你要问说今天地球的山林年不年轻啊？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山林呢？所以圣经用永世的山林。那么这个永世的山林这个原文呢，和 eternal life eternal 几乎是很近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地球是古老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地球45万万年，是完全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明明讲是古老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人在这推算的时候，哎，觉得这个地球人类只有6000年，那么好的是地球只有6000年，所以你看见这个完全是个假定。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圣经里面的，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chrono， 不是有很多的家谱吗？ 但是大家以为说这个家谱呢就是纪元，就是以为说 genealogy 就是 chronology， 这是个大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很多的 genealogy， 很多的家谱它是有断代的。它比方说这个下面谁是谁的儿子，其实他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曾孙，所以一断就是好几代的。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个 genealogy 不是让我们来算日子的，不是。所以呢很多人他就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最后呢就得了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公元前4000年，那么9月22号那天亚当是被创造的。所以才会慢慢慢慢才会得出这些结论的。然后当然了，到时候呢那么他听说某某人这样说，但是没有留下真正的记录。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做学问的话，你一定要留下一些的 source， 留下一些原考，让别人可以考证的。所以传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根本找不到原来到底从哪来，谁是这样说的，找不出来。因为如果你真的说科学家说的话，你一定要找出证据来。所以后来也是一样，因为这些书出来以后，那么好了，大家就问说，到底今天你真，因为很简单，你接着到 NASA 去找资料不是很困难的嘛，对不对？你要问说到底你们有没有过这个资料。所以后来呢就证明说 NASA 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料。那么怎么会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呢？尤其在基础中间传来传去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常常给仇敌机会，让他们讥笑基督徒，你看看他们这个根本说话没有根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要看这一段圣经神的话是怎么说，你第一个把它弄清楚才行。所以不要忙着要去知道这个约书亚的长日怎么回事。对基督来讲没有困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神真的叫太阳在空中停住，没有难事。我想你没有难处，我也没有难处。但是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神怎么借着神迹叫太阳在空中停住？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从圣经里面来说，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你不要把神的话又听错了。我刚才说过了，你看见吗？因为在基督中间有一半的传说，哦，这个太空总是证明说约书亚的长日。那其实呢，你真的找资料，你找不到这样的资料的。所以我们只好回到圣经。那回到圣经，第一个，你首先要问神的话怎么说，你要把它听清楚，不要把它听错了。那么问题就是，我们很好少把这段圣经好好读过，然后我们很快就下断案了。那当然，我们下的断案是错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来，对基督来说不是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相信有神迹。神迹呢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好像他用整个身体在那创造，用他整个能力来创造的。但是每一次的神迹呢，只是他动一根指头就是了。所以动个指头来说，它影响整个大自然里面它不影响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大池子的游泳池的池水，这个池水一定有它一定的温度，对不对？它不管你不管它多少度。好了，现在如果我现在拿一杯的热水，滚烫的热水，那么我就在这个池子的一个地方我倒进去。那么请记得，我倒进去以后，我要问大家，这个会影响整个池子的温度吗？它起头就在倒进去部分有一点的震动，震动完了以后呢，你看见它又恢复原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每次行神迹，他只动指头，他不用全身的力量。如果他用全身的力量的话，那整个的自然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自从神创造宇宙以后，神就安息了。所以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封闭的系统。如果是封闭系统，它的能量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就是因为能量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所以科学家们就找出一些自然的定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所以神不会说他创造了宇宙，然后呢他又在那里做了一件事能违反定律，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宇宙 能够使服从自然定律是什么，有基于什么一个假设呢？就是我们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的宇宙是不受外界干涉的。神创造了好宇宙以后，就好像他把软体放在电脑里面一样，让它去动就是了。所以现在呢，在整个过程里面，神不动，神不动的，因为神尊重，神不违背他自己的定律。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今天我们不可能说是我们不可能神做一件事是违反他背乎他自己，没有，神不可能推翻他自己的定律。但是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今天呢，你如果到了一大锅炉的热水往这个游泳池倒的话，那当然它的温度一定增加起来，那不一样，因为你整个游泳池已经受干涉，受外面的干涉了，而且不是一点点干涉，是很大的干涉，那么这个当然整个的温度就完全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仍旧是行神迹的神，因为神只动他的指头，所以呢稍微有一点震动就是了，但是在这个人身上震动一点，在那个人身上震动一点，所以在你的家里有神迹，在我的身上有神迹，在他身上有神迹，一点困难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所有不相信有神迹的人是他们认为说，只要是有神迹，他一定是违反神自然定律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错了。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相信神只要动他的指头，神可以叫太阳在空中停住，你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也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说，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不是一段很难的问题，这根本不是问题。那当然，如果你要帮助年轻人，你问他说，如果今天真的太阳在空中停住的话，那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能叫它停住的？那当然，如果今天24小时，为什么24小时？因为有自转，地球自转的。所以只要地球不转了，那么当然你看见就停住了嘛。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真的不转了，那么该带给这个与地球有什么结果呢？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要问说，如果那一天真的地球停住了，不转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以色列出了问题，全世界都有记载的。那么如果有约书亚的长日的话，那是这个半球，那另外一个半球我们要问说，到底有没有长夜呢？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到文献上去记载，虽然有些文献是一些传说，但是你如果把全世界各地都搜集起来的话，哎，你发现说这个不光只有约书亚的长日，你看见在中国有记载，在墨西哥各个地方都有记载，有的是长日，有的是长夜，我们能不能解释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哎，的确好像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那么有些事情发生，我们是不能够解释的。但是我们相信说，神的话是不会错的，在那个时候这些事果然发生了。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首先要把这一段声音弄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要问说，到底这里日头停住什么意思，月亮止住什么意思。神的话很小心啊，他不说月亮停，太阳停住，不是，他说太阳要在哪里，要在畸变停住，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光是讲约书亚的长日，光是讲神有一个旨意，或者光神要行个神迹要把太阳停住，那么很简单，你根本不需要讲说是在畸变，也不要讲亚亚伦谷嘛。你说太阳停住，月亮停住，于是你说好，我们终于这个太阳系少了一天，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太阳这个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讲这句话，约书亚有一个祷告，所以这是因为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那么约书亚怎么祷告？他不是普遍性的祷告，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所以首先你要知道畸变在哪，第二你要知道亚亚伦谷在哪里。你不只要懂得圣经的地理，你还要懂得三度空间的地理，明白吗？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叫畸变很清楚，你知道畸变什么呢？畸变是在一个高山上，但畸变特点在哪？畸变特点它这个城呢刚好是在 在一个高山一个顶上面，但是又在一个山谷里面，所以四面呢都是山。所以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能够想象到为什么，因为半夜的时候忽然间你知道吗，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约书亚的军队啊晚上急行军，然后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忽然间就出现在敌人面前，就把他们就溃乱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跟那个地势有关系。为什么地势有关系呢？因为你想想看，他们是从这个他们从那个什么，从约旦河平原急行军上来的，就上来他们一到最高点，那就是所谓的 watershed， 就是所谓的分水岭嘛。分水岭的意思就是这是最高点的水，一面往这边流，一面往这边流。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你现在真的到了这个 watershed，那么现在如果这是畸变的话，那你看见很清楚啊，那个太阳从那边上来的，然后如果军队来的话也是从那边上来的，所以你能想象到如果敌人忽然来到的话，这个太阳呢很自然就照在敌人的眼睛，那么还有这些人从上面冲下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在心理上慌乱的情形。所以这个当然跟地理有关系。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畸变，如果你去过畸变，你站在畸变城里面，你看看周围的那个地理形势地势，你就知道说如果真的敌人从那边上来，因为他翻过山过来嘛，然后刚好太阳又从那时候刚好起来，那么起来以后呢，那么你看见这个在这个时候太阳的光当然是很强烈照在敌人的眼睛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敌人来了嘛，然后忽然间往东边一看，那不止还没有看到敌人，你看到太阳的光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想象得到以这个约书亚能打胜仗的。不过呢，这个只是一部分，你这个只是在帮助你想象一部分，这个当然跟什么，跟他的地势有关系。所以这里讲到日头啊，你停在畸变，然后呢下面说这个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为了要明白整个的故事，所以我们先要把整个的故事来龙去脉把它弄完讲完一遍。那么然后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日头在天当中止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然后前面又说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可见呢，为什么太阳不急速下落呢？因为要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一直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意思就是说等到约书亚打完这场战争以后，太阳就落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一天一定是从日落一直到日落，因为不要忘记这场战争是从日落开始的，因为约书亚趁着天黑的时候去攻打敌人的，所以从日落到日落很明显是一天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是24小时一天呢，还是神借着这一天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终于借着他的百姓打完了这场的战争？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对于时间，我们只注意它是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但对神来说，这个时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的意义就是因为神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物理学家会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没有运动，物体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时间没有意义的。那物体为什么要运动？因为神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神只要工作，你看见宇宙就动起来了，宇宙动起来了，所以时间有它的意义。那现在我们要问，24小时对你是什么意义呢？有的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对他没有意义，他看完电视就完了，他做完事情就完了。但是弟兄姊妹，神把一个小时给你，把一天给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给你？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的这段故事不只告诉我们神迹发生了，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太阳一直不下去呢？因为神的工作没有完，神的工作完了， 所以从日落到日落，你算一算看，按理来讲应该是24小时，其实就是神迹来讲，你那24小时所做的是你过去48小时不能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为什么今天把神把时间给我们，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不是吗？我要问大家，回过头去，这一年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一年？这一年等不等于神托在你手里？你有没有完成他的托付？就好像2年一样，好像3年一样。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征战当然是根据神的旨意。我们要记得，我们为什么讲征战呢？我们讲征战，特别在这里给我们和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神答应他们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把这个地给你。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只要能够占有每一寸的土地，他呢就能享受每一寸的产业。这就是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应许我们的。那么如果神应许我们享受基督里差不多的丰富，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样的贫穷呢？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失败呢？原因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一天到晚打的是败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过胜仗一样，好像每件事情都注定非失败不可。我们说我们不沮丧了，我们还是很沮丧。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连基督徒也有沮丧，也有 depression？ 为什么连基督今天也需要吃那个需要这种药，能够帮助你减轻你的忧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忧郁只是病状，不是病源。就好像今天你生病了，今天你有温度，这是病状，今天或者怎么样，那是病状，但是你要把病根找出来的。那么基督徒为什么常常会有忧郁症呢？很简单，假一句，原因，这个原因根在什么地方呢？就他常常打败仗，你看见了，他胜不过世界，胜不过罪恶，胜不过试探。所以等到回头去看，他真是沮丧了。我得救了这么久了，我还是这样不成才；我得救这么久了，我还是不成熟。所有道理，所有的知识我都知道，但是每一次你看，都是环境把我压在底下，不是儿女把我压在底下，我的病痛把我压在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觉得你是一个狼打败仗的人。所以简单的说 ，We live a defeated life。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打败仗，你看看一个打败仗的伤兵感觉是个什么样的，当然是沮丧的感觉了。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人有很严重的沮丧，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打过胜仗。所以怎么可能呢？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得胜才对，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享受基督的产业，意思天天要享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明白是一件事，我们经历是另外一件事。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一直被击败，一直被击败。所以到一个时候，你往自己看看，你说我就这个样子，我反正也不可能更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只好需要靠一点药来帮助我们经过一点的痛苦，经过一点的难关。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约书亚，这就是属灵征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就是，许多时候你看见是神为我们征战。为什么神为我们征战？因为神要把产业给我们。所以要记得，我们所以能够征战，所以能够得胜，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听我们的祷告，太阳果然在基边停住了，月亮果然在亚亚龙听住了。你有没有一个祷告神这样的听你过的？在希伯来原文这里说，耶和华听人的祷告，在原文那个字是我们不大敢翻译的，那个字的翻译应该是神顺服人的祷告。神顺服人的声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愿意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为着叫我们能够得着他的产业，他有的是他愿意听我们的话。只要他听我们的话，他一打胜仗，你看见吗？我们就得住这个产业，感谢主，我们就能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读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把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才知道说现在到底神在这里是对我们怎么样说这番的话。所以现在呢，我想我要稍微的把这一段的圣经稍微再解释一下，因为弟兄姊妹也许你们的时间很匆忙，也来不及仔细读，所以我把它稍微解释一下，那同时呢我们就参照一下我们手中的地图。那么这一场战争啊，是和前一场战争是紧紧相连的。那前一场战争就是爱的战争，我们说过以色列过埃及以后，第一个就是把耶利哥拿下来，一直信心的呐喊，你看你果然耶利哥城倒塌了。然后呢，约书亚说我们要把爱城拿下来。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看这张地图最中间的，这样最中间的地图，你就晓得说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然后到了耶利哥。那么第二站要把爱拿下来，但是爱呢，我们说过是在什么海平面以上1000公尺。那么那个时候的耶利哥在哪里？耶利哥是在海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所以大概是1400公尺或者3400英尺那么高的地方。那弟兄姊妹，现在敌人在高处，你在低处，你怎么可能打这场的仗？但这场仗爱一定要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爱的旁边是伯特利，那伯特利圣经告诉我们乃是天的门，意思是说你把伯特利拿下来，离开天就不远了。那意思拿下伯特利，就证明说我们离开什么？离开世界已经不远了。到了世界，就到但跟别是巴最中心的地方。到了这个世界，你看见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怎样是亚伯罕第一站旷野也迦南第一站，也应该是以色列进迦南以后，如果要他享受迦南所有的产业，如果他要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成为他的产业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不只要赢得耶利哥的战役，他要赢得爱的战役。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战他就打败了，很简单，敌人在高处，所以他看见你上来的时候，他上面很快用石头一滚下来就没有，下面就没有了。所以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爱城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坚固的古堡。所以今天呢，你要想把那个山地拿下来，门都没有，不可能。所以今天你看见吗？那很明显在1400公尺高的那个高山，当然代表属天的境地的，而这个爱在什么地方？爱刚好在那个分水岭上，在 watershed 上，意思是说当你看见那个整个高山的时候，那么这个高山有一个像背脊骨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走在上面的话，水只好一定是往两边流的，水一定往两边流，所以叫做分水岭嘛。那么爱呢，就是在犹太山地的分水岭上。那么弟兄姊妹，你再往旁边一点就是伯特利，然后再往北一点就是世界。那如果你要想把迦南美地拿下来的话，你最少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把爱拿下来，你怎么可能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当然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缘故，约书亚一定要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我们已经看过了，他第一次打了败仗，第二次后来神告诉他，他说呢，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全体要上去打这个仗，所以上爱城去打这个仗是全体，不是本来呢是约书亚打发人去，而且约书亚自己都没有去的，所以这一次呢，神告诉他说你要全体上去，而且你要派3万的伏兵，在前一天晚上天没有亮以前，你就从敌人的后面就埋了伏兵，那个伏兵所在的地方刚好是伯特利跟埃的中间。那么然后果然到天亮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呢从正面过来，假装说他们撤退逃走，结果敌人追赶他们，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伏兵呢就进到城里面一放火，然后呢这个敌人回头一看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被整个以色列军队两面夹击，最后呢他们就打了败仗。所以然后圣经接着说，他们就到世间，就到以巴路山，就到基利心山去做见证去了。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 今天约书亚能够打胜仗，约书亚必须在属天的境地能够找到桥头堡才可以 ，bridgehead 才可以。而且只有他找到了滩头的阵地，你看见说以后以色列人才可能在那生活，不是吗？从但到别是巴，不要忘记都是在犹太山地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高处的生活，属天的生活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但是如果他们要享受的话，他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把爱拿下来。好了，我们说过约书亚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神告诉他说你进迦南你们就要怎样怎样，他果然你看见胜在耶利哥打了胜仗以后，他接着就在爱又打了胜仗，把爱拿下来就等于把耶利哥，就把这个伯特利拿下来，把伯特利拿下来就等于把整个世界拿下来。那感谢主，对于约书亚来讲只是顺服神的旨意，他好像不大知道说到底这样做有什么影响，神一步一步教他。因为真正是我们的主才是大元帅，我们的主他说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事实上是我们的主率领约书亚打仗，所以约书亚只是顺服我们的主如此而已。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影响太大了。为什么影响太大了？我们刚才讲过爱是在分水岭上，对不对？但是那个爱再稍微往南走一点点，有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一张地图的下面这张地图。你如果仔细看呢，这个地图你会找到基变，基变你会找到，对不对？那么这个基变的右下方，这叫了 Beeroth。 这个 Beeroth 呢，有人说在那里，其实不大准确，更准确应该在哪里呢？就是在它的东北边，那个中文写的笔录，那个括问号呢？那个地方才应该是 Beeroth。 那这个 Beeroth 在什么地方？ Beeroth 根本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分水岭的上面，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十英里。那根据传说呢，主耶稣不是跟主耶稣跟他父母不是去过节，后来呢，等到回去的时候，他妈妈找不到他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要问说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丢了他的儿子呢？所以根据传说就在 Beeroth 这个地方，你知道他们才发现说他们儿子不见了，后来回过头才晓得是主耶稣原来还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呢，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北边不过只有十英里的地方，所以你想已经是很近很近了。那么其实即便离开什么呢，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也不过是六英里。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今天如果你站在比路，站在 Beeroth 的话，那么爱城离开你很不远，你根本远远可以看得见。所以那个时候啊，你看见约书亚的军队在那个爱城放火的时候，然后呢，你这个整个后来这个整个城被拿下来的时候，那所有看在眼里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路的人看得很一清二楚的。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第九章发生了一段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就这样插进来的。所以大概呢，就是因为这个比路的人呢看见耶路撒冷，看见约书亚呢把埃城拿下来了，他们紧张起来，他们觉得敌人这样这能够把这个城拿下去，意思就是说敌人已经进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他们的心就融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原来比路呢乃是西魏人，是迦南支派的一个支派，叫西魏人。那么西魏人呢，在这个附近一共有四座城，就是我们这个地图上面有的。你看呢，第一座是比路，第二座是基变，第三座就是基列亚林，你看那么下面有个基列亚林，那么总共是四座，这里有四个点就表示他们的四座，所以这个地盘呢可以属于这个西魏族的地盘。那么想想看，等到他们看见这个约书亚怎么样打胜仗，他们的心都融化了，他们知道说他们绝对不是敌人的这个对手，所以怎么办呢？这些人叫做基变人。所以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他们呢就把自己呢这个打扮得很狼狈的样子，好像呢他们的鞋也是旧的，然后这个面包饼干呢都是长了霉的， 所以给对方的感觉觉得他是从老远老远地方来的。那么然后呢，他们说要想和什么和他们立约，意思就是你不要打我们，我们要不要打你。他其实是欺骗他们，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他们的邻居嘛。但是因为那个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绝对不可能跟他们签约合约的。所以后来呢，因为这个缘故，结果约书亚呢就跟他们立约了。那立约了，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被骗了不错，但是后来你看见慢慢他也慢慢的这个忽然间约书亚就醒过来了。不错，他是被骗了没有错，但是因为他和基遍人立了约以后变成什么呢？变成说约书亚他们在犹太山地也有了落脚的地方，最少那四座城是和他站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见吗？虽然就约书亚来讲上了当了，但是你看见神能用这种的情形，反而给以色列人带来好处。因为如果以色列人要想把山头拿下来，要想把犹太山地拿下来，那么首先你一定要把便雅悯跟犹大支派那块地要拿下来，你才可能啊！你否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脚掌所扎之地就通是你的呢？所以如果要把这些拿下来的话，凭着约书亚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呢，有人怕了，这个怕当然是因为看见神在约书亚身上的作为，所以呢，他们就特地跑到这个基甲去求和。那么好了，约书亚也答应了，所以呢，他们就立了约，那么他们要彼此支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第九章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基遍人用诡诈欺骗了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虽然约书亚他们有了损失，但是不知不觉的神就用那个环境，你看见在山上就有了落脚。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不要忘记啊，这些西魏族的人刚好在什么？刚好在这个整个山地最中央的这一块，最中央这一块。那么我们如果读这个第一章，不是我们如果读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看哈，大家就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五章第一节。你看啊，这个就指着约旦河西的情形。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你看见吗？他们现在知道说有人已经要来了，所以很明显的一场征战是不能够避免。所以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多半住在山上，尤其住在山上。那么这个山上我们说过，这个犹太山这个中央山脉从南地一直到北边很长很长的，但是没有想到这西魏这一班人呢，一摆在中间，如果和以色列人一立约的话，那么等于就把整个亚摩利王切成两半，北边的一半和南边的一半。那么这样他们就紧张起来了。你看见没？如果他们不能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那么他们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所以第一点，他这个几个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南方刚好有五个五个这个王，这五个王呢，他们呢就紧张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基遍人和以色列立约，那么意思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盟军和盟友，北方的盟友就完全切断了。那如果切断了，彼此缺少支援，他们就觉得他们这样就很危险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一定要赶快的做一件事才可以。意思就是说，趁着以色列人还没有真正的和基遍人深入以前，要快刀斩乱麻，马上很快的攻打基遍。只要把基遍拿下来，利未人拿下来，那么当然就统一，就还是恢复了南北的来往。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就，那对他们来讲当然就很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这场战争主要是这个五个王，就是说就是亚摩利人五个王，南边的五个王。那这五个王呢，他 他们紧张了，他们觉得现在呢，我们要赶快的去攻打畸变，如果把它拿下来以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然后再以后再去对付这以色列的军队。